本周主题：苦闷的人心。讲题大纲：一、我的神今日在哪里呢？二、仇敌声音与我生命的结。三、神的声音与我祷告的心。问题思想：忧闷和烦躁常抓不住位置，以至于生命枯干，却不知如何滋润它。如今我们试着寻找它的位置。本周经文：诗篇42:4-5。我从前与众人同住，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上帝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上帝，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
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自己的疑问跟困难，但是我们一直找不到方向，所以在我们生命努力的里面过了好长好长的日子。耶稣，我们盼望能够得到帮助，但是也是因为经过这好长日子的挣扎跟努力，我们才越来越发现，希望我的生命不是只有得着而满足，得着了又怎样？我们盼望凡我们生命所拥有的都能够成为我们生命前面活出有意义有尊严的一个盼望。所以求主你教导我们，今天一方面思想你告诉我们的话语，我们也愿意在你面前也真正思想，那我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求主你保守我们以下时间一起的思想，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题目是苦闷的人心。苦闷这个字眼大家很熟悉，发生在各个年程，从最小的寂寞17岁开始，一直到年老，对很多人生没有意义，很多人生空虚无味，到年老的时候回顾这一切有如一声叹息的这种感觉，发生在各种年程里面都是苦闷。而这些苦闷的问题都是什么呢？都是缺乏吗？今天我们慢慢来思想。有时候我们觉得问题在这里，我们就希望能够用这方面的东西来满足我这方面的问题。很可惜，有时候我们用不同用错误的方法来满足，一直以为我的问题大概是出在那个地方，我缺乏，结果我用各种东西来满足我所缺乏之后，依然的空虚，依然的苦闷。今天我们就盼望在这样的聚会时之后，我们一起来思想，是不是在我们的苦闷的感觉里面都用错方法来满足，以至于直到今日我们有努力有积极有付出，但是为什么总是苦闷呢？好，那我们就先来慢慢探讨。要了解苦闷的问题，先了解有不同的层次。那我在哪一个层次？是不是我的生命不够长大？首先第一个层次就是我们所谓的庸人自扰这样的一个层次。而这个层次在今日这个时代里面，说老实话也是很简单，有时候我们觉得没有，我没有东西，我为我的没有而担心，我为我的没有而焦虑。打开米缸里面没有米， 那你明天怎么办？下一餐怎么吃？为很多没有的东西，然后衣橱打开，哇，我又没有衣服了。然后为这些事情焦虑的时候，生活总是呈现在一种，说老实话，是很没有水准的忧虑，很没有水准的苦闷里面。但当然这个是这个层次我们不多来讨论，因为这个层次说老实话是大家立刻能够明白了，你只要多努力就好了，你只要多进取一点就能够得到你所要的。那我们现在可以很快讨论第二个层次。第二个层次是什么呢？是属于压力的层次。什么叫压力？你有能力，你也有进步，你也有得着，但是你为你所得着的觉得不够好，这个成为你生命的一个压力。比如说从最简单的学生好了，学生对他的功课总是呈现一种苦闷的感觉。我不是没有努力，我努力了以后，我总是为同班那几个很可恶很要命的那几个朋友来忧虑来苦闷。为什么呢？我们表面上很好，但是我们私底下是蛮竞争的，我们都是这一群前五名的朋友，但是前五名的朋友交往的时候感觉很有面子，因为我们都是班上五剑客。那我所谓五剑客就是前五名才有资格加入五剑客的那种行列里面，但是这里面我们不是真的好朋友，我们都在想说我下次什么时候能够胜过你。好，很高兴你这一章没有读到，考试要考这一章，我故意不告诉你要考这一章，然后自己回家好好读，终于考出来了，我就名次比你高，我就很高兴。这种在压力里面进行的你的日子里面，你会出现另一种的苦闷。我就感觉到这是我在家庭里面也发生过，跟家长在谈话的时候又常常出现过的这种小孩跟家长一起的苦闷，好难过。我小孩这一阵子明明的那么的努力，那么的用功，结果他只有考到第九名。为什么考第九名呢？因为他的成绩四科395分，他第一名是399分，四分就是从第一名掉到第九名，而这个掉到第九名就是他这一阵子不甘心跟苦闷，我怎么这样子，你怎么那么粗心呢？家长是这样子骂，小孩是这样的无辜，他也是努力，他也是进取，但是为了那四分从第一名掉到第九名。那我常在想一件事情，如果395分跟399差四分会掉到第九名的话，我真想告诉我小孩，你回去你若是能够考390分，那二十几名，我真的为你而高兴。我希望你能够活得快快乐乐的，而且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生命的感觉。你对你自己的认识是你有进步，你真的有学习到有一些东西你没有注意，不小心以至于掉到二十几名，但是你掉了二十几名只差十分，我告诉你真实的成绩你这样子就是真实的。但是我在日子里面看到你每天都快快乐乐的玩吃饭，不要不吃不喝，吃不下去也睡不着，日子过得那么苦，然后到后来多了那五分，多了那五分也是不能第一名，然后为那第一名而生气，日子是怎么过的？家长生气，小孩也痛苦。其实我希望他过得快乐，而且对他的生命，对他的成绩，对他的实力是一个真实的认识。当然如果四科总是考200分的话，那当然是不行啊，那是另外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压力不是这样子，所谓压力是你有在进步，你有得着，但是你为你的得着感到不放心。工作也是一样，感情的事情也是一样，付出很多很多你自己所有的，但是依然的没有安全感。这种忧虑跟苦闷就是生命的第二个层次。你并不是无，你是有，但是你对你的有没有把握。但是说老实话，这还是属于心理的问题，自我建设的问题。今天我们要很快谈论到第三第四，我希望今天我们认识你认识深一点。第三个层次就是你不但有用功，而且你也得着，你真的也得着，也就是说你在你的用功，你不是无，你是有，你在有里面也努力用功，也得着，也真的得到第一名，得第一名。你在你的工作里面，你不用担心，你真的，你担心你没有办法进入到经理的一个层次，但是你晓得吗？今天在你的努力里面，真的得到总经理的地位。好，你这一切都得着之后，你开始进入到另一种苦闷，就是生命没有意义，生命没有意义，活着没有意义， 你在第一名里面又怎样？我每次考第一名，我一直以为我考上第一名以后，就好像整个生命亮丽起来，好像天下都伏在我脚下，我好像只要我考第一名，我就能够这样的一个享受跟快乐。哪知道我真的考上第一名之后又怎样？以前我的朋友很多，自从考到第一名之后，我就不再有朋友。我可以为自己来多做一些解释，因为曲高和寡嘛，因为高处不胜寒嘛，因为我太天才了嘛，没有人了解我，所以我孤单。当然你也可以这样子解释，但是你在这样解释之后，你的生命就进入到一个真正的没有办法解脱的一个苦闷。我们还记得那个少年官吗？来问耶稣，我要怎样才能够进神的国呢？他有这样的一个苦闷，但是你知道他是不是很可怜，什么都没有？刚好相反，他什么都有。他这么年轻就做到这么高级的那种官位，那我们来看他的财富多到一个地步。后来耶稣说，因为他财产太多，以至于他不能来跟从我，他没有办法，他舍不得放弃这一切，所以他在他的自我里面被自我所捆绑，跟被自我所束缚。他的所谓自我，就是他真的有太多的东西，所以凡他所有的东西，就真的束缚了他自己。束缚了他自己以后，什么叫做苦闷呢？就是我心灵里面明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有盼望的道路，但是我走不下去。我并不是走不下去，而是我太丰富了，没有办法逃脱这个我自己。耶稣说，这一个人财产职务多到一个地步，到包括他人品道德都非常的好。也就是说，耶稣跟他说，你如果进神的国，你必须要这个要那个，要做这个要这个，要孝顺父母，要做很多很多好事情。然后呢，你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做什么。这个少年官听完以后，对耶稣怎么回答呢？这些事情我从小都已经遵守了。你注意哦，他的人品道德，他的职务跟他的财产，一切都是丰富到一个地步，结果耶稣只说一句话，来跟从我，他做不到。他自己也知道必须要跟从主，所以他说怎样才能进神的国，他自己也知道，但是所谓自己束缚了他自己的意思是什么？我今天在这个地方来思想，这也是苦闷。其实说老实话，我们不要说那么深，也不要说那么浅，好像考第一名这么浅，也不要说那么深，尼格底姆或者是这个少年官的问题，我们说中间正常人，我很现实的要求我能够得到，我这个经理每个月赚了7万块，我是每天梦想，若是我能够当到一个主任经理或者是一个总经理的地步，那我就发现那9万块的薪水是我所羡慕的，7万能够做什么？我要拿9万或10万，那才是我所高兴的。你眼睛所看见的高兴是那差别2-3万，好，你就在努力里面，你终于得到了，就好像你所说的，生命那一天发现开始没有意义。你得到了以后又怎样呢？你得到以后，你忘记了一件事情，你所看到是得到3万块，多1-3万块，但是你忘记的是，那一天开始你要多加班，那一天开始你必须要多应酬，那一天开始你必须要扛着所有的责任，你必须要担负人家所有的眼光跟批评，你知道吗？那些东西3万块不值得。从此以后你所失落是轻松又愉快快乐的日子，跟妻子跟儿女相处的日子，你所失落的是在教会里面自由自在侍奉的那些感觉，而那些感觉用3万块来代替，你发现你的生命不再有意义，很不值得。这是我们第三个层次所说的，你不是无，你是有，你不但有，还有真正有里面的丰富跟得到，但是你得到之后你会发现生命没有意义。但是我们也许会说，只要我的生命开始那天抓到耶稣基督侍奉的道路，十字架道路，我开始侍奉神，弟兄姐妹，还有一个第四层的一个苦闷。你什么都有，而且得着，而且侍奉主，而且在主里面得到真正的一个感动，这样做就没有错。弟兄姐妹，还会不会有苦闷？还是会有苦闷。我希望今天我们能够深入一点，来探讨做一个基督徒应该怎样才能够刚强做大丈夫，在灵里面刚强做大丈夫应该如何？ 你就算你真的明白你生命里面的丰富，也走主的道路，你各方面恩赐也都是非常的强，条件也都是那么丰富。注意，耶稣基督的恩赐、才干、条件，还有行神迹的权柄，各方面都是一等一的。但是你知道什么叫做法利赛人在他身边的意义？那些法利赛人所说的话，另一套蛮公义的话，想要来压制耶稣基督所谓公义的道路，让人在那边混淆不清的时候，耶稣的苦闷是什么呢？我的条件、我的恩赐、我的才干，一切都是走在主所喜悦的道路，而我自己也深深为这样的一个道路而满足，因为神的恩典临到我，神的感动临到我。但是什么是法利赛人在旁边讲另一套呢？而很多的百姓听不懂耶稣的苦闷，耶稣的难过是什么？什么是法利赛人？为什么会发生在我四周围？什么又是犹大我的学生？在我讲的那么清楚的道路当中，他为什么要出卖我？什么是祭司？他那一天收买别人来做假见证，来陷害我，来辱骂我。这个祭司也是侍奉神的人，他所说的又是另一套话，发生在我生命的周遭，就发生在我生命的旁边。什么是我那一天医治他、帮助他、使他生命得重建的那些百姓？什么叫做我亲眼看到他们那一天来呼喊着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这是什么呢？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这样的杯若是可以化，把它挪去。因为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公义的道路，然而这公义的道路有太多的世人不了解，而自己要在这其中完全的破碎。我明白我满足，但是心里面的难过又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要能够深入一点了解，你今天做一个基督徒要如何做一个尊贵在神面前有骨气刚强的基督徒，然后有思想有成熟的基督徒。好，我希望大家来教会不是为得着而来，当然你可以在神面前得着恩典，但是你若是没有为长大明白侍奉而来，那来教会是一个很可惜的感觉。好，那我们希望就能够在这个端抓住成熟点的第一步、第二步是什么。我们来看诗篇四十二篇，它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说，原来关键在这。诗篇四十二篇第一节，这是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神的话，也是有一首歌大家很熟悉，如露可慕溪水。四十二篇第一节，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忍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好，首先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当然我们的心一定有一个驱动力，想要迎接、接受，希望神在我生命里面满足我，这种渴慕的心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姐妹一定有。但是那种感觉为什么会后面说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呢？我日日在这个痛苦里面经过这些日子呢吗？我每天流下眼泪好像成为我的饮食，因为我所听到的，明明我知道我渴慕神，但是人家对我的耻笑或者问题说你的神在哪里，我无言以对。所以我就发出了这样的苦闷。基督徒你当然要成长，成长什么呢？来面对将会发生在你生命四周围的一些声音，你说你的神在哪里，我无言以对，因为我举不出我的丰盛，我举不出我的荣耀。如果你是总经理，我举不出我能够当董事长，我基督徒就能够当董事长比你好，我没有办法告诉你，甚至我还要必须听你的话，我还要看你的嘴脸，我忍不下这一口气。我明明是一个基督徒，我知道永生神他必拯救我脱离那罪恶，但是今日我的生命是怎样呢？好，答案在这个地方第四节，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那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怎样极其悲伤。哇，我们就开始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问号就出来了。这个问号是什么呢？这个问号是我追想一件事情，那件事情让我悲伤。 好，那我们就说是什么事情呢？哎，原来是荣耀的事情呢、啊。怎么会我想起荣耀的事情，我今日就悲伤呢？怎么我想起那些日子，我跟众人同往，然后在圣殿里面一起怎样呢？欢呼称赞，欢呼跟称赞这两件事情，外表看起来应该是喜乐，对不对？应该是让人家痛快的感觉才对。为什么你想起你今日就悲伤呢？好，这件事情先把它做一个隔离，先隔离时间。也就是往日那些日子，然后今日我追想，现在看有一段日子的经过，那个日子想起以前大家欢喜快乐在圣殿里面欢喜称赞赞美神，然后现在今日我何竟如此在这个地方孤单一人，然后追想这件事情的时候，然后我心里面就从心里面发出悲伤的感觉。为什么呢？我们现在说，以前在圣殿里面大家同住在一起，那一种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第一个层次，你从无变有，从没有变成有的那种欢喜领受的感觉。你在基督徒的层次里面，你本来没有，我本来痛苦，后来人家告诉我说耶稣基督会爱你，会医治你，我在祷告里面从无就变有，我的病就得医治，我的失败就重新建立，我的失落就重新得到安慰。那种从无变有，就是那时候圣经所说的，我想起那些我刚进到圣殿，我刚接触神的恩典，那种欢喜快乐跟称赞，跟众人同住在一起，有人围着我，有人陪着我，有辅导来帮助我，为我祷告。那些日子我的欢喜快乐，我站在神面前受洗，然后来做见证，然后走这样的道路的时候，我欢喜快乐。这个地方所说的往日就是这样子，但是往日情怀也会变成空。什么叫变成空呢？今日成为你这样一人的时候，神告诉你，你成为基督徒那一句开始得到神的恩典，但是你的生命千万不是站在得到恩典的层次而已，你开始要往前面走，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你第二个层次得到满足之后，你会发现得到满足又怎样？得到满足，你下一步开始进入一种我生命没有意义。你从无变有一阵子的快乐，但是你继续走道路的时候，你生命没有意义的感觉就会出来，而那个没有意义，常常发生在你今日在恩典里面走的太多了，领受了太多了，领受太多以后失落了你自己，而那个失落的我，就是今日我们所说的，我相信这些事，我心里面就悲由心中而来，我无法解释那个悲伤在我心里面的哪一点，我甚至没有办法用什么东西来满足它。如果说钱财吧，我已经太多了；如果说一克菲力牛排吧，我已经太多了；如果说以前我很想要吃的，以前我没有的时候想到菲力牛排，我就口水就流下来，吃的就满足。但是今天不一样，今日这样的一个情节是什么呢？我抓不住在哪里痛苦，所以我也没有办法用什么办法来满足它。好，弟兄姐妹，我们先用一个层次来比较，这个就是你的生命直到如今，你经过征战，你经过敌人来攻击你，因为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你的生命道路要开始跟别人不一样。那别人攻击你，耻笑你，然后你的荣耀还得不到的时候，你开始这种悲伤从心里面出来的时候，空虚从心里面出来之后，你得到了这一切，从神那里领受到了这一切恩典，我看不到我的荣耀，别人没有给我掌声，而且有时候还怎样攻击我，让我跌落到井底的时候，我从里面发出来那种悲伤无可言语，我没有办法解释。好，就好像一匹马在你的拥有里面，你本来是没有，后来你买了一匹马，付了10000块买了一匹马，你那边欢喜快乐，这是我的梦想，从无变有，价值是什么？价值是10000块。但是日子在你的欢喜快乐无变有的那种有的感觉之后，在大概过差不多2-3个月，就像要考验你的快乐能够持续与否，就像看这一匹马现在它的表现，很有可能因为这一匹马的缘故，让你的日子以后日日痛苦，很没面子，让你的日子充满了烦躁，都是因为这一匹马的缘故。 另一种感觉就是因为这一匹马让你的日子从此无往不利，从此荣耀加上光辉都看这匹马的表现了。如果你是一个军人，它是一匹战马，然后你骑着它在经过训练之后，它的速度比别的马都还要快，它的灵活度比别的马都还要好，然后它的健壮各方面带着你每次杀敌千千的时候，它不再是一万块钱的血照，它代表是一个能力，而这个能力你说到哪里就到哪里，做什么事情就做成什么事情，总是帮助你完成一些你想要做的事情，他那一天就不再是一万块的，一万块是他的体积，他的肉或者怎样称一称一万块，但是他的价值发出来的时候，是你的心想，只要他在，你什么都放心的感觉，他的价值就不再是他的身躯的重量或者量度了，但是刚好相反，如果这匹马买来之后，你欢喜快乐一两天，但是从此发现这一匹马除了会呻吟以外，什么事都不会做，对，他还会做一些事情，他还会吃你的那些粮食，他还会又把你的东西，你的麻烦弄得越来越臭，然后吃掉你很多钱，然后做事的时候呻吟不会做事情，然后遇到征战的时候，他跑得很快，怎样跑得很快呢？往后跑，跑得很快。我们想想，这个主人或者你拥有这样的拥有，带给你以后的日子是什么呢？你的日子以后日日的痛苦。你以为你拥有，不，你不是拥有。马跟你两个每天都是痛苦。今天我们设想，我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在神的眼光是如何？你那一天从无变有，从不是基督徒变成基督徒，神高兴，你也高兴，弟兄姐妹也高兴，因为你从无变有。但是以后你的日子呢，是不是继续高兴，就看你在神面前现在如何看你的道路了。你也可以继续跟第一天一样，每天神啊，给我给我给我，你可以继续每天在祷告的层次里面跟神要你所要的东西，你丝毫看不到你生命的用处跟道路，你只要你的恩典也可以。但是那一天开始，神叹气，你也难过，你也苦闷，然后你也开始发出人生没有意义，人生没有意义。这种人生没有意义，这个就是征战的道路。那一匹马买来的第二天开始，它要经过训练，流血、流汗、流泪，各种的操练它都拥有，都经过，而且锻炼它成钢之后，这样一匹勇猛的战马，给主人的感觉是有它在我就放心。它不再是一万块，它多少？它可以这样说，弟兄姐妹注意听，没有它，我不晓得该怎么办才好。你觉得这应该是多少钱？无价的。弟兄姐妹，基督徒可以这样在神面前做成给神有一种感觉，他在我就不放心的感觉。而他在，可能法利赛人那天又出现在他四周围，可能又有人来出卖他，可能又有人来攻击他，但是我总相信我的马，或者总相信我的仆人，总相信我的弟兄，在那个地方他不会跑，他成为我的子民，他在我面前所领受的恩典让他永远站立得住。他的祷告，他的声音，他不再是神啊可怜我，你如果要这样可怜我的话，那注意看，就如同神在这方所描述的这种感觉，有仇敌总是在你四周围，但是现在都看你怎么发出你的声音的。神在这篇诗篇里面就用这样声音成为我们生命的对照跟描写。我们试试看第九节，这样可怜的人他们会是怎样的光景。第九节，42篇第九节，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好，当然敌人会对你说，你的神在哪里？敌人不断的在那个地方挑衅你，然后你在那个地方不断的没话可说，然后说到后来你只好对神说，你为什么忘记我？好， 这也是你可以在信仰里面跟神祈求神帮助你照顾你的话语。但是从此以后，你这种祷告多了以后，你的心就天天停留在苦闷里面。怎么说呢？还记得以利亚吗？他在神面前领受了恩典这么多，那天在加密山上，多少的假先知，巴利亚斯拉的假先知在那个地方要来攻击他，亚哈王那边瞪眼看着他，他说什么话呢？如果你们神是真的，你们就来做吧，随你们怎么做，你们先来。他们在那边又唱又跳又自砍，那种求他们神子的那种举动行为做了一整天。以利亚出来祷告求神降下火的时候，硫磺火从天而降，照进了坛上的生物的时候，那天神的审判临到他敌人。神的恩典，神的权柄，那一天与以利亚同在。但是弟兄姐妹，这是恩典，这是能力，以利亚领受是领受到了，但是他以后的日子怎样呢？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生命常常是如此，你拥有又怎样？你逃啊，听说国王后来要来杀你，他就逃啊逃，逃到躲到山洞里面，他对神说什么话？神啊，我为你大发热心，为什么今天只剩下我一个人，这么可怜，只剩下我一个人，你知道吗？我以前为你大发热心，跟神说我多可怜，为你做，然后今日我的光景多可怜，只剩下我一人。神说你不知道，我为了我自己你的缘故，也为了你留下多少人，多少7000人，你眼未见的，但是你只要踏出来一步，那些人就在你四周围就出现了。是因为你不走出来，因为你不走出来，你不敢，你不敢的时候，你就看不到那些丰富的一个宝藏。我们常常在想，有时候我们在开会，有时候我们在讨论一些事情，神如果感动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就跟神说，我们没有那些钱，我们没有那些条件，怎么能够做这件事情呢？神也照样说，我已经为你预备了所有的，只看你要不要站出来，你不站出来你就看不到那些东西，你不站出来你就看不到那7000人，你站在你躲在这洞里面，你永远在神面前说我只有一人。你如果在神面前说我们没有钱，我们没有这些条件，你就真的永远没有，除非怎样？除非你站出来，除非你踏出一步，你就发现神早就为你预备的好好的。只可惜这个人说，神啊，你为何忘记了我呢？神那一天说，以利亚，你起来到什么地方去？告另外一个人伊丽莎，因为我要他代替你，因为你在神面前说我很可怜，我没有办法，有神还是会给你恩典，但是神的工作道路那一天，神要兴起别人来代替你。我们今天在神面前，这个教会领受神的恩典非常的多，我们只能在神面前再次换个态度来祷告，学习看看神啊，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在你面前做一个突破，往前走，十字架道路我们勇敢的背起来，而且我们背起来的时候，我们发现它不再是我们的苦闷，它不再是我们重担，我们所背起来的是你的名，而且我们发现我们不是背起来，有一天我们是高举你的名，然后吸引万人来跟随你，然后他们是被你的名高举，但是我却是高举你的名的人。我那一天发现其实真正的荣耀在哪里，不要自己以为可怜，不要自己以为在神面前付出什么，你要知道你是高举主的名，而主的名要吸引万人来跟从他，然后你有一天会发现，原来我是那个高举主名的人，我是多么的荣耀。你在神面前重新换个态度来祷告，如果你在神面前总是要我看得见的那些东西，跟神说，神啊，敌人来攻击我，我向你祷告，你为什么没有降下火消灭那些敌人呢？为什么容纳那敌人在我面前狂傲呢？神啊，我真是苦闷，神啊，我拥有这些东西又能够做什么呢？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你注意看， 如果你总是为你自己所需要的那些权柄、能力、地位、名声，或者在神面前因他的名应该有的荣耀，为这些你的需要祷告的话，注意，神其实也可以给你，但是以后你的道路就像那个有钱的少年官一样，他什么都有，人品道德也好，但是就是因为他有这么多东西，神在那一天说很可惜，他没有办法来走整个上路。也许我们会说不，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会愿意。弟兄姐妹，我想问你，如果你有100块钱的话，神说放弃你一切所有的来跟从主，你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你只有100块的话，我相信你一定很愿意啊。所以你会说啊，那是那个少年官啊。如果是我的话，我很愿意跟从主，把我的100块丢下来跟从主。即使你的100块只能吃中餐而已，晚餐还不一定能吃。你跟从主，大概明天到后天都还可以吃。所以你跟从主是很容易。但是我问你，如果你有10亿的财产，如果你有10亿的财产，神说你专心来跟从我，你能够放下吗？那天你才再来说你不能，你不能，你就那天重新看到你被你自己束缚了。而你被你自己束缚以后，圣经说我的心忧闷，我的心烦躁，永永远远都会是这样，永永远远都是心忧闷烦躁。我们所说的并不是说好，如果这样好，那我十亿把它拍卖掉，然后我决然一生来到教会坐着跟从主，绝对不是这样。你所拥有的那一天你要看作如浮云，也就是说你还可以继续拥有，但是那些你所拥有的不再捆绑你现在的生命，不再捆绑你现在的时间。我会做一件事情，我有这么多财产，如果有人来跟我接下一笔生意是关乎到主耶稣基督的荣耀跟他的时间跟他地位，我会很简单的跟他说不要，我没有时间，因为我要敬拜我的神。我会很简单的跟他说我不要。你会在那天不受你那10亿的财产的束缚，你不受你的财产束缚的时候，你依然有财产，你还是很丰富，但是那天你开始快乐起来，你开始不再忧闷。这个就是一个心态的问题。你怎么祷告？如果那天魔鬼来试探耶稣说，注意哦，你所需要的这个跟你的10亿财产是同层次的，你所需要的你祷告看看吗？你要不要把这些石头变成面包满足你物质需要？你可以这样做啊。你要不要敬拜那魔鬼，好让你得到天上地下一切的荣耀？你也可以得着啊。这个10亿财产比天下荣耀还少很多嘞。啊，耶稣在那个地方说，耶稣你要是得着的话，你要是来拜魔鬼的话，你也可以得着。耶稣在那个地方很清楚的回答，当拜你的神，唯一，很简单的就说，我只要唯一我的神。再说你的尊严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跳下去，神会派遣天使来帮助你，护着你。这是征战，敌人在说你的神在哪里呀？你的神在哪里呀？表演给我们看啊。你那天也可以很幽闷的，神啊，你为什么不听，容让那些敌人来狂傲的面对我。你也可以在那个地方说，不可以试探你的神，我不在乎你怎么说，我依然快乐。今天我们都在这个地方看，我也可以祷告我的需要，但是如果那里面的内容是为我的话，你把你所得到的，你不会真正的喜乐，你会依然的忧闷，因为你一切还是为了你。记得圣经说一切都在乎神，神会为你报仇伸冤。好，你就抓住这句话，神啊，为我伸冤，把那个敌人消灭掉。其实你的意念消灭敌人，你的意念是什么？我在那边等，神啊，你帮助我，你这个敌人你给我好看，你给我记得我。当我祷告完之后，神会让你出去遇到车祸，神会让你回家发生火灾，神会让你遇到很多灾难，然后神啊，你为我伸冤，我期待的是你赶快到我面前来跟我道歉。你的看圣经，如果是看到这一点的话，就算那个人来跟你道歉， 你仍然是为了你自己的需要，好满足，满足，但是你满足会发现，满足一下子而已。如果你跟神说，我为你做工做那么多，圣经说，你如果要求别人的报答的话，别人把你带出来外面表扬一下，当个奖状，功在教会，功在神国，一个匾额给你之后，你已经得到人的报偿了，你也自己满足了，你自己满足一下子而已，回去以后依然忧闷。好，最后我们很快换个态度，换个态度来祷告看看，是另一种声音。当你另一种声音的时候，你会听到神另一种声音回答你。好，第五节，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的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的神，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沙山纪念你。你的瀑布发声，深渊与声音响应，你的波澜洪涛漫过我身。好，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思想，你换个态度来祷告。换个什么态度呢？换个态度，神啊，我今天遇到这样的一个苦难，但是我现在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沙山，这什么意思呢？约旦地、黑门岭、米沙山，这个从以前的摩西历世历代一直到大卫，很多时候这约旦地就是他们跟敌人征战的一个地方，还记得吗？大卫躲避亚沙龙追杀的时候，也是在经过约旦地，然后得到神的保守看顾，在那个地方他也是向神祷告，拯救我，引导我。黑门岭、米沙山，这都是一个征战的一个地方，在这些震荡的地方，我要在这个地方纪念你给我的恩典。当我在最危险的时候，我以这个纪念你的现实永远长存的这个意念来向你祷告，来跟你感谢的时候，我发现我的祷告是这卑微的纪念的声音，小小声音，但是你恢复给我的声音完全不一样。那时候我发现换个态度来祷告，神啊，我信得过你，我信得过你。你还记得吗？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成了，我完成了这样的一个旨意跟道路，还有我将我的灵魂现在交托在主你的手中，那种满足跟喜乐是没有办法解释的，但是却充满了确据的。神啊，我深知你的道路我现在完成，我真的带着一个无比的一个满足完成，完成之后，我欣然的把我灵魂交在主你的手中，我的护灵的手中。我深知到我现在已经满足了这种喜乐，而这种喜乐应该要如同这所说的，我相信在这一切的征战，你以前怎么帮助我，我现在在这个地方纪念你的恩典。我如果用这种态度来向神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求医，但是你在相信里面这样求，你会全面的得到神的回应的声音。圣经说，你纪念神的声音是微小的声音，但是他回给你的声音是什么呢？你第七节，你的瀑布发声，深渊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澜洪涛漫过我身。这个地方所说的瀑布，这个地方要给你的江河，不只是江河涌流而出来的这种恩典，如同瀑布要发声，要告诉你，要对你说话。当对你说话的时候，你好像在这一点说话呼应，但是神好像回答你的时候是声音与声音响应。这个不只是那种山谷里面回声的感觉而已，它所应用就是一点发声，但是四面响应。今天我们常常在一点祷告求一点的满足，但是神在这个地方告诉你说，你一点的祷告，但是神在那一点向你回答的时候，你是四面听到，声音与声音响应。这个不但是回声的效果，还是共鸣的效果，共振的效果，同频率的。神在那个地方会告诉你相同的意念，每一个地方四面环绕着你，然后你才知道，你为你那一点祷告，神在多面的回答你。但是看你的态度信不信神。很多时候人就是这样子，一个有病的人来到耶稣面前，他带着信心来到神面前，神我愿意看见的时候，我愿意得着的时候，我相信的时候，神在那边回答他的是什么呢？不但你的病得医治， 全面性的回答你，连你的生命得到拯救，因为你相信，因为相信他求医，但是得到全面的回答。还记得吗？所罗门他是单一点的祷告，我要求智慧，但神是全面的回答他，我要把尊荣、财富、一切国王的尊严全部展示给你，因为你相信，因为你明白。我们也看耶稣基督，他是某一点的祷告，向着神，我希望你的国度得到满足，结果神所回答他是万王之王，而成就神国度里面的万王之王，你要掌管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权柄，神是这样回答。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是怎样跟神祷告呢？你的信心在哪里？你可以追想以前的快乐，对不起，你只不过是退步而已，因为你又回到那个无变有的那个层次。你要想想，今天你在这有的层次里面已经领受这么多的恩典，神眼睛今天看你是如同一匹战马，一个军人看一匹战马，你如果勇猛的话，这个军人总是一个念头，只要你在，我什么都放心。而这个生命却需要征战跟锻炼，这个征战跟锻炼就是很多基督徒后来倒下去，他们倒下去就开始忧闷，开始忧虑，开始说，我的神啊，你为什么又忘记我了？但是他不知道，只要他的心愿意突破的话，更多的满足、荣耀、真实会在他生命里面无限的展开。弟兄姐妹，直到如今，我们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到了，我当牧师也是一样，我跟你们都一起来追求我的前面，你们的前面，我们都需要再继续求。因为如果说苦闷的话，我也是很多，直到现在我也是很多的苦闷，但是我也跟弟兄姐妹现在一起看这一段圣经，因为我们都还在走这条路。我们信的过程的话，你先追想一下，从你信主到现在你多丰富啊。我也常常这样追想，从我信主到现在，从我奉献到现在，我丰富的到现在是以前我无法想象的。现在我依然有苦闷，但是我绝对相信我将来的丰富，这条道路是继续走下去的。不要在那个地方怨天尤人，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一个真正基督徒是应该在神面前如何讨主的喜悦。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当你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长大的时候，我们看摩西，我们看大卫，我们看以利亚，这些人在神面前，我们好羡慕他们都很讨你的喜悦。但是我们重新看圣经，看到他们成长的道路的时候，我们看到真的好多眼泪都在他们的过程里面经过，好多的哀嚎，好多的叹气也在他们的日子里面经过。耶稣，我们就发现原来我们要长大也需要自己在你面前站立的稳，然后跟神求神引导我们走这条十字架道路，来跟从你，让我们的生命不在乎这世界的眼光，只在乎你的心意。但我们却在这个在乎你的心意的道路里面越来越发现什么叫做丰盛。谢谢你帮助我们今天在敬拜你的时候能够这样深入来思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Thank you.